好，以心比心哈。那如果你要把它讲得比较更形象一点，就是心心相印啊。我刚才说神不是一个喜欢控制我们、胁迫我们的神，所以他不会用一支箭插在两个心上面，让你跑不掉。
要对着他的
对着他
心
的
呀、
心，对，我们的心对着他的心。那以实践来讲，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你们自己去看，以基督的心为
为心。
心，就是以他的心为心。那么基本上呢，这个心，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心都有默契的。什么叫心？人的人心怎么样？人心诡诈，人心怎么样？但是我问你什么叫心的时候，你也讲不出所以然，对不对？啊，好，刚才雅群的题目是说相信本身。不是从眼见来的，那我们从这里，从这个他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要该管他谈到我们的心哈。当我们谈到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对在一起，那个心看得见吗？看得见了，看得见吗？看得见吗？那我的心有基督的心，看得见吗？看不见，看不见哈。好。
哦，可以看见。
当你活着的时候啊，我们都活着啊，你知道你有一个心脏，你的心脏在跳的时候，你感觉到吗？你如果感觉到，就表示你心率有问题了，听不见了。
Sometimes, yeah.
哎，如果你的心脏开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了，那表示你要去急诊了。所以你有一个心脏，它一直在蹦蹦蹦蹦，它还不是一样，不是蹦蹦蹦，不是这样跳的哈。有时候生病就会这样的哈，它是蹦蹦，有一个心房，有一个心室啊，肾脏也在过滤哈，一个工厂哈，反正各个脏器都很忙，每一天他们很辛苦哎，我觉得哈，我们能够活下来哈，神真的是很奇妙的哈。呀，或许如果你问解剖的医生，你说心脏是什么，他就跟你说，来，我弄给你看，里面有心室、有心房、有心血、有动脉、有静脉，好，那叫心吗？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心，但是如果你把它拿出来解剖看的话，像我现在跟你讲哈，我们把复习一下上次我的那个纲要哈，我谈到。以心比心的时候，谈到神怎么样在意我们的心，那我们现在了解什么叫做我们的心，我的心，那我就把它分解出来，像医生把它解剖出来，说哦，有心室，有心房，有动脉，有它是怎么运作的。那我们有谈到四样跟心有关系的，一个是心灵，啊，一个是什么？看看着，哎，他们的讲义没有了哈。
有，我们这儿有，我正
你
在
的
改。
讲义看着好吗？看着啊，请你，有时候再听一下回去哈。我现在是都会复习了哈，那我因为我希望说不要衔接的时候你接不起来哈。那希望我们我用一点时间准备，请你们用一点时间复习好吗？好，谢谢。好呀，不是为我的缘故了哈。好，因为你不复习我也不知道。好，那么第一个。我们把一个心脏拿出来，医生说：“我解剖给你看。”好，第一个就是什么？心灵啊，心灵是抽象的啊。如果你去看经节，我们还要念经节吗？还有时间念经节吗？还是念一下吧，念一下。好，请你念，好来，请你们念给我听来。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灵心苏醒。
好，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心灵是神跟我们一起在一起的。我不能讲地方，因为它是一个抽象，一个不能用画出来的哈。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就在那个心灵里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灵是跟神的灵对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说心比心或者是心对心就在这里。然后心灵里面，然后请你们看了那个经节以后注意回去，现在我没有时间跟你细看了哈，回去看什么样的心灵神喜欢住在那里。好，你不用回答我，从那个经节找到这个答案。如果你愿意回去更仔细的来学神的话，神的话是很奇妙很奥秘的。好，你学的听的不是人的话，是要把神的话藏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就会有人生的答案，就有人生的方向。好，好，哪一种心灵？你说神要不要挑啊？你住房子的时候要不要挑房子啊？
有。
神也是一样哎，他说要跟哪一种心灵，他就会跟他心对心，等于说他们是在一起的啊。好，第二个心什么？心思意念，这是一个动态的。你的想法，你每一天都在思考，脑筋一直在转，有吗？
嗯，对。
有没有？
嗯，
有没有人说我脑筋是停下来的？
没有。
所以我们的这个心思是一直在动的。这个呢，你是可以从我们的脑部的脑神经去查究到，去追究到有这个人在想，在睡觉，他是在焦虑，他是可以查究到的啊。那所以灵魂体应该不能分开来讲的。好，那这是一个一直在动的，每天都在工作的啊。那每一个人的心思都不太一样啊。好，第三个呢，
心智，
心智。心智就是你心里面想了，想了之后呢，提出了一个行动。你看不到人家的心思在想什么，可是你可以从那个人的行动知道他的心智。智是有动作的，智是有行动的。心思是一个里面的静，就是好像我们好像人家看不到，可是你里面是在运作的，它是一个状态啊。那么到了心智的时候啊，为什么刚才周师母从这里就跑到厨房去了？要去煮饭，要不要心智啊？哎呀，我不想煮，那个就是心智了啊。我该煮就要去煮啊啊。那我不晓得他是更喜欢煮饭，还是更喜欢坐在这里啊？我没有办法代替他，因为每次我看到一厨房一有动，他就会跑到那边去啊。好，最后一个什么？
心情。
好，我刚才讲过了哈，当我们谈到人的心的时候，并不代表说就像一个医生把心脏拿出来解剖你就知道什么叫心。那么我现在就有点类似这样把它解剖，但是当我们要理解到说我的心对神的心的时候，是统筹所有的一切，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有跟我在一起吗？如果神有跟我在一起，以下我们要学习的，对我们就有绝对的益处。如一个没有神的人，他有没有心思？有没有心情？有没有心智？有，但是他没有心里面的灵，他的灵是没有活起来的。我们在最终都死了，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生出来的状态，即使他能够呼吸，他是正常的一个灵魂，身体，但是呢，那个灵是没有苏醒的啊，他没有活起来。那么我们今天所学的，一定要在我的灵是活起来的。那哪一种人的灵是神住在那里，是哪一种特性的人，你们自己去找那个答案啊。我要再回去很重要的复习我们前面的啊，这个那个流程，前面的这个啊。很重要的三个观念，三个经节，神非常注重，而且神对我们的盯着的就是那个心，就是我们的刚刚讲的那个心啊。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条件让神愿意住进来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 对，我们神是有他的规范的哈，有他的规则的哈。好，然后跟他住在一起以后，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智、我们的这个心情，就要在这个神住在一起的这个心灵里面开始会有一些变化。那基本上如果我要用我这样讲是一个解剖学的讲法了哈，所以我很难，就不解剖不清楚，一解剖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想成一种道理啊。OK，好，比如说我们都有心思。那当我们跟神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有一个以前的模式啊，这个模式呢，是不是合乎住在跟神住在一起的这个环境里面，有些是非常不合乎的。因为我们现在就在练习，以后要在新天新地跟神永远的居住，期不期待？
期待。
所以如果期待的话，就是早上刚才那个雅琴说的那些必经的路，必要被训练的这些过程啊，不是说世人就没有，都有。可是神用我们碰到的环境，用我们只要是一个人去走沙漠、去爬高山、去走旷野，那些事情一定会碰到，对不对？奇妙的是在他们走那些40年，诶，他们穿的衣服也没有破，鞋子也没有，脚也没有肿，他们还是没有饿死。奇妙的是什么？他们在那里没有营养不良。奇妙的是他们在那里。几百200多万的人，怎么上厕所啊？怎么经历我每一年的飓风啊？什么这些天然灾害啊？就是，我不能把问题拿给他，他是一个很顽皮的一个思想，他思想很他很那个阿姨对阿姨的问题很多啊，有时候我回答问题我还要。多敲脑筋哈，你还没想到，我想到了哈。所以，当我们看你说看见的时候哈，你会看到，就像刚才讲，看到眼前的什么，眼前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眼睛是有短，有近视，也有眼花缭乱，老花眼。也有什么？也有远视，那个远视，然后也有什么乱视？有一种乱视，散光乱视，有没有？
对。
我们的眼光是不健康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有放在这些前面的难处，可是呢，就没有，事实上是可以见到的，一次一次的神迹都见到了。刚才那个雅琴拿那个数据来跟你讲，还不奇妙？我有一个影片在录起来的，他怎么样把一条河水中间真的分出来一条甘露呀？我那里有，很早以前我就留下来，但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没有用的。他们经过红海，对他们的心有没有造就？没有啊，但愿有，神但愿有，等于说你受那么多的冲击。是用那么多的经验，还是一样？这个是人的一种罪性里面的固执，非常固执，非常强大。那神不跟你摔跤，人会跟神摔跤，雅各跟天使摔跤，可是神才不会像我们吃饱饭没事干一样啊，他要做他很重要的事，他要预备着我们这一群他的儿女怎么样？预备好，到时候安然的跟他永远的住在。我们讲天堂了哈，那我要这样讲，新天新地就是神掌权，不再有其他所有负面的都没有了。今天会让你觉得很痛苦的，让你很受不了的，那些让你很不平的，在那里都没有了。但是你自己就要成为这样的人。不然的话，你去会造成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我被神造好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神说好了，我就降低标准，你就来�吧，95%去的话，那我们会不会麻烦呢？ 我被神塑造百分之百。然后我举个例子一下，东西哈，刘磊，神说，哎呀，他好努力哦，就他只是塑造98%，他一样跟我去，跟神要永远住在一起，会不会有麻烦？会不会有病毒？这只是一个比喻了哈，我的意思是说，这一切的一切，现在我还有机会，就是神塑造我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用抗拒的方法，用否认的这种态度的话，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否认，在抗拒哈，就像那个扫帚在踢那个一样哈，踢铁板一样哈，这样。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这三个经节，我们要这三个经节是我的总序，第一个，神对我们的心，刚才我们讲什么叫心，已经有一个概念了哈。第一个是怎么样？他要怎么样？前面的那个经节，第一个衡量，看到了吗？啊，箴言16章，耶和华衡量，他要量你的心有没有拓宽啊？啊，衡量的话就是看它尺度嘛，对不对啊？哎，我们的心脏也有会扩大，你知道吗？太大太小都不行哈，它都不健康的哈。衡量，第二个，请把那个衡量圈起来。第二个是诗篇第33篇，留意，留意。我上次讲了一个概念，我很怕你们误解我的意思。我说神留意我们的心，这里说他留意怎么样？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那我提到一个概念，我说在我的经历里面呢，这不是圣经，从圣经传达给你的，是我的经历里面，我有一个对我所信的神的一种认识，就是我的神的特性是怎么样？那我个人对他的认识是说，当我的心情有高低的时候，有上下的时候，是神不会很在意的时候。等于说，我的心情不是神的重点呐，这样讲懂不懂？所以我就从这个学到什么，你知道吗？学到当我的孩子在闹脾气的时候，第一个我不能否认他有情绪，第二个我不要太在意我被他的情绪他一闹我就怎么样，不要被他的情绪主导。那我应该这样讲，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情绪会主导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我怕你们会误解说神不在意我们的情绪。等一下，我给你们一个经节，我可能没有办法往下讲，但是最后我给他们这个提醒我一下，我要把那个我的欣慰和忧闷哈，等一下给提醒我，最后给他们看那个经节就好了，大卫的经节就好了哈。神是关心我们的情绪的。但是神不会因为你的情绪的波动就赶快想办法怎么样？他在留意，他在衡量。可是情绪本身，这个心思、心智跟心情本身，这个心情是我们的责任，叫做什么？你要做你情绪的主人。你要大闹，你要沮丧，你要怎么样？没有人会阻止你啊。但是问题是，一次再一次，我会不会学乖？说，哎，我这样闹也没用啊。我跟你讲，你的孩子哈，你们现在还有小孩子的吗？没有了哈，你们都清心了哦。还有一个哈，你也差不多不用太，因为都已经定型了嘛，对不对？女儿还会吗？那请问你自己会吗？你的情绪有觉得你可以还是会有自己的那个事，所以呢，我常常会跟人家讲说，你自己如果懂得怎么样去疏解自己的管理的情绪的话，那你就会帮助你的女儿。是，
我就想说，因为我们就是孩子，常常会用他的情绪来操纵我们，因为他们一哭
绑
一
架我
闹，
们，
对，我们就好像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就没法面对，就会照着他们所用的，它变成他们的一种武器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对神也是好像，但是神不像就是会被我们这个一哭一闹就被吓着了，
对
或者就
他不会被我们的情绪主导，
对不
他
会。
会很在意 我们是不是在往沉沦的方向走？
中国人有句话叫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你不管是对先生还是对人，你就能达到你的目的。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在生活中我觉得是用的很有效的话，有可能你这样觉得可以，我可以这样来要挟神，但是可能神不会被我们所
是
要挟住。
这是我的体验呐、啊，但是圣经没有讲啊，圣经没有讲，他在意的是我们那个心灵里面有没有健康。
嗯，
第一个一定要有神同住，我们才会有喜乐跟平安，才会有正常健康的情绪了。那我们会有情绪的。这种好像有都有患难什么的是正常的，那些百姓吃到厌烦了，正不正常？
不正常，
不正常哦。哦，如果是你，你会很高兴的吃，每天吃麻辣是吧？
哦，你不是，我说是他们吃到厌烦，正从这个
就是很不想吃了。
对对对，这个是正常的，
那是一个情绪啊，不是吗？
对，是
没有错，
没有
吃到
是。
没有胃口，
嗯，
这是因为我们他曾经有以前埃及那个地方当奴隶的时候，奴隶餐使他们吃惯了，埃及的王的那个皇帝的那个大帝的那个威吓，
嗯，
使他们奴隶被奴隶，就是他们习惯做奴隶，
惯了，
好不好？好，他们你知道。有的人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我们是自主性的，可是我们会变成被奴隶性哦。这个到一个地步的话，好像你就跟着一个领导走，然后那个领导你就靠着他，然后呢你就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了。
嗯，
我很难解释。
对，我觉得
从中国的文化里面，其实华人有一种奴隶性啊，不谈这个了，这个太那个了。OK， 好，太敏感了。好，请讲。
抱怨跟感恩怎么样？
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
okay.
首先是抱怨和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前面讲的，抱怨了，然后就有水了，水也变甜了，什么什么的。那我们究竟能不能抱怨呢？还是
OK 好，你这个问题哈，很好的，刚好对着表情，表情是针对说我们这些被损失的，然后。
是不是每一次都用我的抱怨，用抱怨来惩罚我？
嗯，
等于说，因为我抱怨太多，所以我就没完没了的就受这些灾难，它是他的问题。好，那现在毛毛的问题是，我抱怨就有这个意思吗？是不是？我了解，我了解。好，那现在的问题是，刚才你谈到一个，你听到他在讲说感恩。感恩的话是人的一个健康的一种心境里面的，它事实上是每一个运作哈、啊，跟心思、心智跟心情都是结合在一起运作的。但是你第一关的表现一定是心情。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的那个狂乱这样推着它走？因为那个心情它是会退掉的啊。好，等一下我再接回去那个心情哈。好，现在不是因为对我来讲啊，对我来讲不是因为他们抱怨就有，他们如果没有抱怨就去跟神说，神啊，现在那么多人，摩西他代表性的，他每次去要啊，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怎么办？他们可以说我们求你给我们什么，但是这个没有的情况下面产生一种还要用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情去怎么样好苦啊感受啊，然后呢抱怨就针对抱怨基本上是针对环境或针对对象啦。好，那他们最严重的是什么？把那个抱怨，我刚才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再接回去哈。当我们每一天都吃同样的东西，你孩子说都吃厌啦，这个是正常的，不是吗？你也会啊，我现在中午都要带我的那个小孙子回来，然后我回来我就跟他规定啊，一定要先吃蛋，然后吃一个蛋，不管你其他吃不吃个蛋，之后的点心什么才可以吃啊？他吃到厌了，
蛋吃到厌，
对啊，吃到厌，因为只有他不太吃这些会饱的什么，实际上就是要就是我说这个至少营养嘛， 好，那我说你要吃一个蛋，那我是不是说不行，一定要吃？神没有对我们这样，他还是要吃，原则是一定的。好，我要维持他的健康嘛，我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蛋给他吃，但是我的原则还是一样。我们的神是非常守信用，他说是就是，他答应时候是怎么样的啊？那至于说他们的抱怨，其实他们不抱怨的话，这个情况还是会发生，他们还是会有东西吃啊。那或许就会有一个想法说，哎呀，到旷野来竟然每一天都还吃得饱啊，而且我们也不用太辛苦。他说呢，那个在那个旧约里面啊，就是你要去捡那个玛纳啊，那个玛从天掉下来的啊，然后呢那个还让我不用捡隔天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做工都喜欢做隔天的，你知道吗？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做一天的工作已经够劳苦了，我们还会想要做多一点的，兼一个职，或者是呢加班，甚至呢还要做到下个月的，什么意思？不是说你能够做一个月做两个月份了，而是说呢你在想什么？多赚点钱嘛。啊，神的观念完全是为着我们，关顾我们。啊，那他们这个心情是很正常的，对我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问题是他们出来的那个变成一种苦跟毒跟怨声的时候，而且是针对神的时候，刚才他讲了，他说死在埃及不比死在这里更好吗？他的想法已经想到他的死去了，他们已经预定到他们要死在哪里了。所以这一些是他们要操心的吗？神说你不用操心，现在我把你带出来，让你有两个点哈，这是圣经的原则。第一个，要让你们属我，让他们知道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用被这个地上的法老王虐待了，我们是有天上的神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他们白天有什么？什么柱？
云柱，
不会让他们晒的太阳晒到长那个什么癌呀，皮肤癌。你知道圣经很美，你知道吗？太阳不伤害我，月亮也不什么，
也不伤害
我。OK， 他们知道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哈，没有说有什么不好的哈，要怪人类的这种自作聪明。好，我回到刚才毛毛的问题哈，从新约里面有一个给我们的叫做什么叫做我们的健康生活啊，那个应该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他说神为我们定的，当你在基督里，当你在神的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呢，第一个你是常常喜乐，这是一个健康状态，常常喜乐，就像你有一个心脏在跳动，你都不知道，没有波动，实际来说我没有感受，没有波动，你说这样不是傻瓜吗？我或许吃烦了，但是呢对我来讲，我的经验，神不会说你一定要吃，那顶多我就选择我不吃吧，那我饿了呢，那我就一定要吃啦，对。那这个当中我也在被训练要怎么样来管理我的情绪，管理我的那个意志，我的选择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如何保持我们的身心灵的这个健康，就是常常把你的想法跟他讲，你要不是讲抱怨，你要抗争，你要有不同的意见去跟神讲，你说可以吗？你不讲神都知道了，那当你把你的感受跟他讲的时候，那个不叫抱怨。你有没有看到大卫在诗篇里面，这有人搞不清楚啊，这大卫怎么常在祷告跟神讲话里面呢，在咒诅他的敌人。我跟大家讲哈，所有你的感受，如果有那些你受不了的，就直接跟他讲，绝对安全。神知道我们的心胸，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的不够，神知道我们的不能吃玛纳，每天都吃玛纳。那后来神有没有给他们吃肉啊？
有。
但是如果神说好，时间到了，我开始要跟你们换这个 menu， 换你们的餐点的时候啊，那不是觉得很甘甜吗？哎呀，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有不一样的，有肉，有鹌鹑肉什么的这些哈。那问题是，当我用一个抱怨、一个争取的心态去要来的时候，神没有亏损呢，谁亏损？我们亏损。当你夫妻的相处哈，我们这里都是姊妹哈，夫妻的相处，丈夫把我们的什么忘记了？生日也好啦，哈，什么
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帖子，上面是说这个应该叫什么情人节叫集体买花日，他说一个义务性的必须得去做了。
你一直在等，看丈夫有没有记得明天是你的生日，你就百般的暗示啊，看起来他是忘记了。所以终于忍不住怎么样，就把那个答案提早就在那十二点要睡觉以前给他做一个最大的一个提醒。明天他拿了一个东西回来跟你说生日快乐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跟你讲了才有，会不会？还是你觉得好美哟、哦、你看我现在会为我的生日买礼物啊。那个是在一个心心相知哈，就是说你怎么样在那个默契里面，你就尝到那种甘甜，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神在意的是以色列人有没有知道那个恩惠呀、啊？神不要他们在一个暴政，在一个这种皇帝下面，然后被那个什么奴，被好像奴就是他们就是奴隶嘛，啊。而且呢还没有自由可以生男孩，因为生男孩对这个埃及帝国是一个威胁，他们的男丁少，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啦，那神会不会对于那个不信任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就是你像埃及人哈，他们的男丁像以色列男丁，这里没有神的什么，我要说神的祝福是有的啊。那至于说神的处罚呢，对于一个信神的人哈、啊，你一定要拿掉那个观念，神不是故意要处罚你，要抓你的辫子哈、啊。好，那 OK， 三个，一个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就你一直跟他讲，他不是叫你不要讲，那是请你不要去跟那一些没有办法帮助你的人讲啊，请你不要去特意的大声讲给魔鬼听。魔鬼说好，我知道了，某某人啊，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我现在我跟你合作，我就让你每一天怎么样都有事可以抱怨。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吗？
嗯，
好呀，好。那么后面还有一句，刚才那个毛毛问的，凡事谢恩，什么事大小事都感觉很恩，就是甘甜呐、啊，都很甘甜，很温馨。这是神帮我们定的健康的一个状态。好，那么基本上其实呢，他们两位提出来的问题呢，都是逻辑问题。那但是呢，我要这样子说，神怎么做事是他有他的主权，那他的用意一定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平安。你能信得过吗？这是信心的问题了。我能信得过我的神是这样的神吗？他说你们要知道我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有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了哈，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 OK， 好啊，毛毛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什么答案，还是说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再问？我很喜欢在问问题耶，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问问题我就知道要讲什么了，这是我的一个特性啊呀，所以从这两个角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啊，是我抱怨就有，那父母亲养孩子的时候记得，如果他抱怨就有吵就有的话，那你完了，以后你变成他的奴隶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呢，为什么我在带领我的孩子，在管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按着神管我的方法来管他们。我的女儿养第一个孩子哈，第一个、第二个，当然以后都是一样的哈。第一个之后只有一个男孩，是我的外孙子，第一个外孙子哈。 那个外孙子的心灵很脆弱，情绪很脆弱，就是那种这样很他很敏感的、啊、哈，就动不动就想要哭的那个嘴巴这样就出来了哈。然后呢，当他还没有哭出来，他就走向他的房间，我在观察，去那边等一下就出来好了。好，那我就在观察怎么样，因为我女儿有一个规矩，你想哭你可以哭，不要在这里哭给我看，我不当观众，你去你的房间哭，哭好了出来。那有一次呢，不知道怎么样，他哭得很大声，但他还是哭，他们会有一个就很自动就走到他的房间去哭。好，那我其实我都忘了我以前怎么教的，可是我女儿说不是跟你学的吗？啊，我说哎呀，我忘了，我真的忘了哈，离那个时候太久了哈。好，回到我们的今天的那个课程，我们讲到哪里去了哈？好，我们谈到神衡量，神呢还会
留意
看着盯着我们。好，那刚才我刚好岔出去讲到心情了哈、
嗯。对，
我下一次会谈到心情的问题哈。那心情本身是我们。一定要成长，一定要到一个地步呢，要成为有一个自我管理，这叫长大啊。不管心智也好，心情也好哈、啊，特别是心情，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让它可以疏通。心情是好像河在流通一样啊，它有时候会高涨起来，然后不要让它泛滥了 啊。很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情绪的泛滥去波及到别人，
嗯，
因为会有副作用。会有副作用，对我们没有好处，但是这个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所以有一个办法，去跟神讲，去跟神用抱怨这个词也可以啦，是去跟神抗议啦，这样讲好不好啊？所有你的想法，你觉得不认同的，去跟神抗议啊，绝对神会有对你的一个关顾啊。好，那等一下哈，我们谈到衡量。谈到留意，所以常记得神在注意到你的心态怎么样哈，心里面的生态怎么样。好，第三个点位，我讲的我的念的对吗？顶啊，三角的那个顶，顶力哈，顶位炼银，炉位炼金，我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神一直在量你的心有没有正常啊？该扩大有没有扩大一点？该缩小有没有缩小一点啊？然后呢，这是我的讲法哈，圣经没有这样讲哈。他注意着我们的心，每一天注意着我们的心。然后呢，他还会熬炼，就是刚才那个周师母也给我们精解了，那个雅琪也在讲了，为了要熬炼你们，让你们的心回转向我，所以神非常注重我们的心，为的是让我们以后可以安安心心的，非常坦然的，而且永永远远的跟他住在一个不再有暴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不义，不再有任何让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威胁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那是永远的，现在是暂时的啊。好，那我在想说，其实我就把它做一个复习而已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每一天如果想到说神是很在意我的心的，好不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经节好了，到我那个情绪上面我下次再讲。我们要把这个经节做一个结束了，好吗？我做了一个复习了哦。那下一个礼拜呢，我就讲下去了哈，我就不再做复习了哈。好，那么这个，对，我只要看第一个经节，好，只要看第一个经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好，请你相信这句话，他是愿意用笑脸帮助我们的。但是问题是，请你把你的情绪往上面去陈述，往上面去伸冤。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啊？下一次我给你们讲，下一次就不用讲义了哈。下一次，
嗯，
下一次我给你们完整的讲义，我这个还有很多哈。好，所以从这一句话，这个是大卫意识到，我们意识不到我们心脏在跳动，可是你情绪波动，你会意识到。 我的心啊，为何忧闷？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啊。怎么让我觉得很揪起来了？我的心觉得好像啊，不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你的心，你的心情的问题。然后他说，应当仰望神，这个已经不正常了。忧闷，就刚才气都吸不进去，烦躁。动荡不安，叫让你觉得好像稳不下来，做不了事情哈。然后他说呢，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用好像少用他笑脸帮助我，啊，结果一定会让你称谢他，这是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神啊，把我们这些儿女放在他的在照管下面，这是我们可以有的。所以不是他不顾念我们的情绪，我不要你误解我的意思，他顾念，但是呢。情绪不是我们要把眼睛就放在那里的那个注重点。我有记得情绪很低落，或者我今天很高啊，那个都没关系，都会过去。它就像一个水一样嘛，它会平平的流，或者是高涨起来哈。这不要太被你的情绪主导，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我要一方面也澄清一下，我上次讲怕你们有没有听到我那句话？有人记得？
让我记得。就是你讲的，就是说，好像
情绪
嘛，
是神最不在意的了。
嗯，对。
但是他都留意了，他都留意，他都在意。但是呢，他要着手，他要那个，绝对不会因着你的情绪让你主导了。OK，
对。
所以你吵也好，你闹也好，啊，他一定是很注意在听你讲，他一定是很知道你心里面的愁苦，但是他要解决的。不是从情绪解决，就好像一个孩子哭了，好，糖给你吃，你不要哭。问题解决了没？没有解决。好，了解我的意思了吗？我不要你们误解我的意思哈，我不能误传真理哈。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